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在这边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和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们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可以在经历了上帝恩典作为之后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这些美好作为的见证。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林世伟弟兄，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曾经进过教会，他在当时不但参与了教会的活动，而且还有许多的服事，但又是为什么让他在毕业以后没有继续在信仰里面，反而是到后来辗转又因为家人的因素才回到教会呢？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林世伟弟兄他的生命故事。世伟哥您好。
主持人你好。
我想问问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好的，我是出生在新竹，那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那这个大家庭呢，是我爸爸是一个在一个大家庭，我爸爸他的这个家庭呢，家族里面他上面有两个姐姐，然后他下面有四个弟弟，然后再一个妹妹，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那我的爷爷是从小呢是在务农的，那在我的爸爸的那个成长的阶段，家里从务农在竹南务农以后到新竹以后开始这个做生意。那做生意呢，就在新竹从在那个这个街口啊做一个小摊贩。然后呢，因为我爷爷很认真的工作，哇，赚了一桶金，然后他就在新竹啊，就买了一个房子。那所以说，哇，这个一家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很认真的工作。那因为我的父亲算是长子，就是说上面两个姐姐嘛，那再来就是我的爸爸，所以他听我的妈妈说，我爸爸从小就非常非常的认真承担这个家务，然后跟着我爷爷啊去做生意。然后那时候一台摩托车就要跑全省啊，这样子的南北奔波往来。那甚至呢，爸爸其实很想读书的，但是因为要照顾这个家庭呢，他必须要放弃他自己的学业，他只能读到高中而已。他想要读大学，但是我爷爷跟他说，家里的环境是这样子，除非你可以考到公立的大学，要不然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的父亲就放弃了，所以他就很认真、很认真的在工作，那以至于为家里的经济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我的后来知道，我的二叔、三叔、四叔、五叔，哇，他们都可以读高中以上的大专的一个学历，甚至有到国外读书的。但是唯独我的父亲只有高中的毕业，但是他是非常的认真。那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以后呢，我自己的家庭，我爸爸在我们的家呢，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然后大我两岁，我下面有一个弟弟，小我两岁，还有我的妹妹。小我六岁，所以我们一家有四口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爸爸很 工作很忙嘛，所以说其实我在小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印象。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虽然是大家庭大家族住在一起，从小其实我觉得还蛮孤单的，因为我跟我姐姐也玩不起来嘛，所以我自己一个人，那妈妈爸爸都在做生意，所以我回想我说小时候是蛮孤单的。那我小时候做什么呢？啊，感谢主，那时候我的左右还蛮多这些孩子的，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玩。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我在我的小时候，可能国小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我就是会偷钱。那偷钱去做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我是58年次的，所以在我们那个年代，大概民国68年的时候，我们在新竹嘛，我们在城市，所以我们没有家外啊，野外可以游玩，我们在城市森林嘛，我们那时候最好的玩的就是去类似是那种我们讲做那种抽昂啊飘啊的那个店啊，所以你可以花钱给他，可以抽签抽那个牌子，你可以拿到食物或是有电动玩具，我发现那是我最棒的娱乐。那事实上可能在那时候其实家境开始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其实我有零用钱我都拿去玩那个，但是我发现好像不能满足。那甚至呢，我假如是把一些钱跟我的朋友跟他们分享的话，很开心。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在我那个时候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满足。结果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会跟家里偷钱。那可能是因为家里在做生意，我们一楼又是有店面嘛，所以说有一个收银机，好像要拿钱不是那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偷钱，然后去玩那个电动玩具啊等等。那时候呢，其实那我们在那个年代的人知道，就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吃饺子老虎，或叫水果盘，就是你投钱下去，你压，然后它会转到你压那个数字以后，你就会有几倍数的这个钱，但是通常你是不会有嘛。那就是在那个当中花很多钱在那个上面，然后以至于跟家里钱也开始偷的比较多，可能偷十块他们不会发现，但是我开始偷一百、两百，甚至偷一千块的时候，就会被发现。那被发现的下场是什么？当然会被斥责。那到后来呢，常常发生这个事情就会被打。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被打我都不会怕，然后我还带着我弟弟偷，所以我跟我的爷爷偷，跟我的姑姑偷，一千两千这样子偷。那即便回来说被打，是我被我爸爸，后来发现什么打最痛？一开始是从扫把打，然后用棍子打。后来我发现什么打最痛，哇，皮带打最痛，他用皮带这样抽我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会怕啊，然后被吊起来打，然后呢被送到少年队去，爸爸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每次回来就听说他儿子又闯祸，所以我们常常是在睡梦中被我爸爸拖出来打，所以说小时候对爸爸是很害怕很惊吓的，但是从来不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以至于从小对爸爸是非常的畏惧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国小这段时间呢就是这样子，我上了国中以后，我竟然我就没有再偷钱。我自己回想好像不是因为被我爸爸打怕了，我上了国中我发现好像有更比这个打电动更有趣的事情。哇，去国中跟同学在学校里面抽烟啊打牌啊，我觉得是更有趣的事情，所以说呢我就转换了这些兴趣。那但是也因着这样子国小的关系，爸爸常常不在家嘛，那回来我就是挨打，所以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从小就非常的不好，就是说我看到我爸爸就会畏惧。那所以说在国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自然对读书也没有什么兴趣，即便我在小时候我的父母亲是很用心要栽培我们，送我们去补习班啊补习啊，在我们的需要上面是没有任何的缺乏，也没有任何的保留，虽然在当时我不懂，但是我就发现哇，他对我是非常的栽培，非常的用心。
当时没有觉得，
当时都不觉得那因为随着我们年纪慢慢的增长
才发现这些，
甚至是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感受得到，
是
因为以前觉得听人家说打是情骂是爱，哪有这个回事，打就是打嘛，骂就是骂，怎么有打是情骂是爱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才慢慢可以理解到我的爸爸的无奈，我妈妈的用心。
但是国中的时候都不懂爸爸的用心，
对，国中还是不懂。
是，那我想问一下世伟哥，就是当你在国中高中这一段时间，你刚刚讲说你喜欢抽烟打牌跟朋友混在一起，那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让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更进一步，是跟家庭的关系是更疏远还是更靠近呢？
其实是更疏远，因为随着我们年纪增长，但是我爸爸他们的工作也是相对越忙碌
。
对，我现在比较能够体会啊，在我爸爸那个时候，他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
扛起家计。
对对，所以说我想，我爸爸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心里在陪伴我们。
是，那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离开新竹，然后到台北来念书？
好，我在国中的时候考试，那当然，即便我没有很认真，我还是考到了一个在新竹的一个公立的一个高中。
嗯。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开始在台北工作了，所以他就说，好像他的同事说，你可以来台北看看，来台北考试，也有不一样的机会，那我就来台北考试，那考这个五专的学校，但是在这个因缘机会当中，我发现，台北也有这种高中，然后甚至更吸引我是说，哇，这个高中有住校，所以事实上吸引我的原因是说，哇，
可以不用住在家里面。
是的，我可以远离我的家。
是。
即便在台北，其实只要叫我来台北读五专，我也不太想，因为可能要跟我爸爸住在一起，因为在台北有公司嘛，可以住嘛。那也不是我想的。
那住在学校里面的生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先讲，就是说那时候我就去看这个学校，因为我发现哇，这个学校，因为我以前在新竹就是在一个市区里面嘛，我在去那个学校的时候，这个学校叫淡江中学，在淡水，哇，这么美丽的风景，这个校区，我就觉得这地方太棒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啊，而且还有宿舍，我就觉得太棒了，我要远离我的家，我要来到这个地方，可以住校嘛，所以我就决定就是说我要去那个读。那即便淡江中学事实上是教会学校，但是对我回想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我只是想到说哇，这里的环境很好。
可以远离家庭。
对，然后有男女一起同班。
是。
然后可以住在宿舍。
是。
太好了，我就是想要来这里读。
那在淡江中学，它也是一个教会学校。
是的。
那我在资料里面看到说，您其实在中学的时候在淡江其实也有很多教会活动的经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做过哪些事情？
好，那我觉得我现在回想那时候好像叫做潜移默化吧。
嗯，
就是说我没有那么特别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一个教，看到一个教堂，但是不会让我那么深刻的感觉得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宗教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所以说呢，他有这个唱诗歌啊，那我觉得很好啊，所以我就跟着去唱诗歌。那我觉得哇，这个唱诗歌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或是说唱诗歌的时候，有些诗歌让我觉得心里很平静，而且那个诗歌的歌词我们也不是难懂，所以我就很享受在那个当中，所以那时候他就说，喜欢唱歌的人，我们有一个圣歌队，你愿意来参加吗？我觉得很好，反正在学校也没事嘛，我们就跟着去。
你也有参加过其他的像福音队之类的这些活动，对不对？
是的。然后，所以也因着这样子，我们就参加这个圣歌队嘛。然后后来就是说，某一年他说，要不要去这个屏东三地门啊，去一个福音队？其实我现在才知道，我那时候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跟着同学一起去嘛。去那边坐车很开心啊，去那边唱歌很开心啊。其实不太知道，那时候不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其实这里面对你而言，其实是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并没有信仰在当中吗？
是现在在回想齁，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团体活动。
对。
哦，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有这些经验之后，那你高中毕业以后有再去教会吗？
高中没有，高中毕业以后就完全没有了。高中毕业以后就重考嘛，那第一个重考第一个考试没考上，那呢因着这个趋势总是要再考一次啊。那其实没有认真怎么会考上？当然不会考上是理所当然。
是。
那没有考上怎么办？其实就是要去当兵嘛。那当兵就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其实一路走来人生也没有什么计划，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是。
所以当完兵以后回来也不知道做什么。那我爸爸说回来公司上班，其实我也没有意愿嘛。我就跟我爸爸跟以前这样子的关系，我当然没有意愿。 跟他一起工作。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自己父亲有哪些事业吗？
我知道，
是，
我知道。
可是就是没有意愿想要跟他有更多的接触。
是的，
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抗拒的过程
？OK， 抗拒的过程就是说，就是不想理他嘛，很简单，就是不想理他。那时候我们已经长大了，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我不会说这样言语的抗拒啊，好、就是说表情啊，反正我就是不理他嘛，就是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最后结果谁赢了呢？
最后结果也没有谁赢嘛。那后来就是说，我讲是当兵完以后，那后来应该好吧，算我赢好了。然后后来我爸爸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说：“哎、欸，我们做这个生意吼是需要英文的，或许你要不要考虑去国外去语言进修？所以这样子的契机，我就想说，好吧，我也不知道做什么，要不然去国外语言进修。
是，
所以就因缘际会，我就去国外语言进修了大概两年左右。
哦，是。
那两年左右以后，我也没有想到要回来公司上班，我就玩得很开心，那结果，就是那快两年快要时间快要到的时候，我爸爸突然就跟我联络，他说啊，在公司的业务离开了，业务已经离开了，那他说你要不要回来公司上班？那时候我想说啊，也花了家里那么多钱，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好吧，我就回来上班。
在公司上班，在家里的公司上班，
是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第一个很困难，就是说我爸爸那时候在做外销的生意，那所以说我即便我那时候虽然在国外留学，其实我只是游学而已，所以我是高中毕业而已，我会讲英文，但是不代表我会做生意，所以我回来以后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人也都很多人都离开了嘛，所以很困难，就什么都不会，那所以说对我来讲那时候开始才正式的学习。
但是你在其实游学之前跟之后都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的经验。
是的。
所以说这其实是你的第一份工作，然后你要从零开始学习，并且在给你很大压力的父亲的麾下工作。
是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挣扎与学习的历程？
好，就是第一个挣扎就是什么都不会嘛，什么都不会。那再来就是说我的父亲也不是每天都在公司的，所以说很多我自己需要学习，所以我发现哇，我要学习的东西是非常的多。第一个是这样子。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也发现哇，在公司因为后来业务离开了嘛，所以说公司的这个还有这些工程还有这些人员，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收入跟支出是完全是不能平衡的，所以发现有很大的压力。我才发现哇，我需要承担，默默无形之中，我发现我需要承担，这个公司的这些财务的这些压力。那所以说，对我来讲，我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那当然有没有很多的压力有，所以说我需要做什么，常常需要靠酒精啊，我需要抽烟啊，所以一天从一包烟要抽到三包的烟。
哦，三包烟。
要抽到三包烟。就是说你没有抽烟啊，好像你的思绪就不能够
转不动
一样。我觉得好，就是像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很挣扎。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办？我就是跟烟啊，跟酒，跟他们讲嘛。然后当然除了那以外，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不能只有这样，所以我需要很认真的学习，我也认真的工作，所以我需要常常的去拜访客人，当然很多的挫折，但是我是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在挫折的当中，我也是有一些学习，也是有一些进步，所以以至于在那个过程的当中，从很困难很困难的当中，我慢慢慢慢的，当然是在工作上面有一些起色，有一些进步，但是同时因为那时候没有认识神，所以我的身体负伤了，健康负伤了很大的代价。
是。
然后那时候我已经认识我的妻子了。
是。
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当然的，我的婚姻的关系也负伤了极大的代价。
承担了你在工作上的压力。
是的，是的。当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我把这些的压力、重担等等，我全部都加注在他们的身上。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花了多久你才从这个工作的压力之中慢慢调试到一个你觉得哦是一个你可以 manage 可以负担的状态呢？
哇，假如说到我可以负担的状态，其实我必须要说，我假如没有信主的话， 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负担。因为什么？因为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即便从数字上面来看，财务的数字上面来看，哇，这个负债已经还完了，开始有赚钱了，但是每一年都是重新的开始啊，所以每一年都是新的事情。你这个月结束了，下个月还要开始，所以说呢，好像永远没有办法
在这个循回当中。
是的，永远在那个循回的当中。
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林世伟弟兄他的前半段的人生。他说他在父亲的压力之下长大，结果没想到最后工作还是要到父亲的公司去上班，不但在亲子关系的张力之下，并且还要承担在职场上的压力以及业绩的责任。那至于他接下来是怎么样子可以缓解，怎么样子因为信仰而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下一段再来听听林世伟弟兄他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刚才听到林世伟弟兄他分享他在小时候跟父亲的关系其实就充满了张力，结果没想到从国外游学回来之后还是要在父亲的公司里面上班，除了承受沉重的亲子压力之外，他还需要在职场上在工作表现上承担公司的业绩表现，这让他需要透过酒精以及香烟得到纾压。不过这同时也带给他自己的家庭以及他的小孩妻子有同样沉重的负担。他刚说到他在受洗信主以后，他才知道怎么样子在工作以及情感还有家庭之间得到一个平衡。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是如何进入教会的。世伟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再度进到教会，然后这一次不是只有参加活动而已，而是真正信主了呢？
我是在一个传统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家庭长大，所以说啊，即便我在特别在工作上面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啊，我会在传统的宗教里面希望能够求得帮助，
所以也都有在拜拜。
是的，
嗯，
但是我后来回想，在那个当中，我好像感觉到没有这样子的经历。那我在回想，我真的是希望在工作上面需要得到啊帮助，但是对我来讲好像是一个渐渐的成为一个行为。那甚至有时候我发现我没有做这个宗教的仪式的时候会让我害怕，
嗯，
所以对我来讲也是有很多的这些
压力，
有压力，那甚至会去怀疑就是说这个宗教会帮助我吗？为什么有时会让我害怕呢？
嗯，
所以这对我来讲很多的不解，所以后来我才想到有人告诉说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迷迷糊糊的信。
嗯，
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我在过去的当中我是迷迷糊糊的信，因为那时候曾经我有对在这些拜拜的仪式当中我会问我的家人，但是他们说你不要问那么多，你跟着照做就好，所以说总是一个惧怕恐惧大于这样子的尊敬，大于这样子的感恩的一个行为。
嗯，
那当然我在我这个特别是我工作以后到进教会之前，我想我的工作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压力，但是也没有人告诉我可以怎么做，所以第一个在那个时候我生活就是很重担嘛。那我做什么事情，我常常跟朋友去吃饭去喝酒，那以至于呢晚上我常常睡不着觉，
嗯，
压力太大我睡不着觉。那我很羡慕有些人看电视会睡着，我看电视都睡不着怎么办？我需要透过酒精让我能够释压，
嗯，
OK。那当然我的这些荒腔的行为，对家里的冷漠，对孩子这些关系，影响到我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那特别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自己也没有去注意到这个过程。那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结果 我的太太因为对孩子的管教她是很在意的，有人啊就跟我的太太传福音，因着这样子我太太进去了教会。
嗯，
我太太进去教会以后呢，我太太的生命改变了，跟孩子也改变了，那他们要受洗，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他们到教会去，他们要受洗，
是
因着他们要受洗，他说世伟我们要受洗，你要来教会管理。我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从高中毕业以后过了十几年我才一次走进教会。
你当时知道他们要受洗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那时候的反应是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的工作很忙碌，我常常要去吃吃喝喝的，那特别是每个礼拜六的时候是我最想要放松的时候，我想要跟朋友出去，但是我的太太他们希望我跟他在一起，我想要跟我的朋友在一起，但是我的太太希望我跟他在一起，所以每个礼拜六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些拉扯。那到后来我发现，哇，我的太太礼拜六去教会，我觉得太好了，因为他们去教会，他们有他的时间，然后我有我自己的时间，所以我即便我不认识神，我觉得他们去教会太棒了，所以这是我对教会的第一个感官，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那再来呢，我的太太因为她开始去教会了嘛，我以前喝酒喝到三点五四点凌晨啊，他打电话是骂我的。
嗯，
但是我发现开始去教会以后呢，他打电话来给我不是骂我啊，是关心我。我发现我的太太改变了。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你去你的教会，我拜拜，我们不要影响。
是，
okay， 我们家宗教自由。
是，
所以我觉得他去好了。那结果因着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很奇妙。那后来呢，就因为他这样子去，结果他说要受洗，我觉得很好啊，这个有改变你啊，
嗯，
所以我也是得益处，
是，
所以我是因着这样子，我就觉得好，你们去，因为我得自由嘛。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一次去看他们受洗的时候，你还有印象吗？
哇，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因为在那个之前，即便他跟我说他去教会了，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我只是单单想说，他们有个地方去就好了，不要来管我就好了。那这即使他们真的要去受洗的时候，我只是心里一个存疑，就是说这个教会是不是跟我知道了有些其他的宗教团体是一样的呢？可能是背后有政治啊，或是只是要骗钱啊，所以我是带着这个存疑的心去的。那一次去他们受洗嘛，那我是观礼嘛，是家人嘛，所以我是坐在第一排。我的印象是后来才发现，当在教会去的时候，大家要唱诗歌赞美神，哇，我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不知道站起来，
嗯，
我是坐在第一排。
所以其实高中那个时候，教会给你的那些习惯也好，其实在这个当下是通通忘记的，
完全都忘记了，
完全忘记了。
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特别哦！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哇，我第一次进教会的时候，就是坐在第一排，然后看着他们受洗这样。那后来呢？离开以后我也没有印象，
嗯，
没有印象的。那到后来慢慢的发现，哇，我太太他们去教会了，他们对我的态度改变了，
嗯，
然后当然我相信很重要的事情说他们在背后为我祷告，
是。
还有一个事情后来我太太讲，我才发现他们在家里开始会看电视，
嗯，
然后他们开始会看 Good TV，
嗯，
他们看真情部落格，
嗯，
然后那时候我也在家嘛，我在家里的时候坐在远远的，我可能在远远的旁边会跟着看，所以我那时候被我们现在叫置入性行销，
是，
所以事实上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旁边
潜移默化，
对。但是同时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事情是，那时候我是非常困难的，我心里是很忧虑的，是很劳苦的，工作的问题，
嗯，
因为不管你今天业绩做得再好，明天总是从头开始，
嗯，
我们跟客人做生意就是这样子，你跟他签了订单，有订单你会担心他钱不一定会付，有订单你会担心工厂的品质做不好，你会担心工厂的品质没有办法达到客人的要求，那没有订单你知道会有这些担心，没有钱等等，哇，就是在那个循环的当中，那我就会担心害怕，然后呢在那个忧虑的当中，所以呢我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也不知道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跟我太太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心里是很忧虑，我甚至我想说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么多问题该怎么办，或许我去找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从上面跳下来，是不是这些问题就没了，
嗯，
或是我吃很多的安眠药让我这样 就不省人事就算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这个，我又想说，我只要跳下来，还活着怎么办？或是我吃一吃安眠药下去，被发现了，被带去医院灌肠，那人家问我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自会给自己制造更多更多的困难，更多更多的难题，
也活在矛盾当中，
一直活在那个矛盾的当中，重担压力，重担压力。
是，
我在那个担心害怕里面。
那妻子有为你介绍这个信仰，或者是带你一起祷告吗？
倒是没有。但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的一个四月份的时候的某个礼拜六，我也期待他们要去教会，然后那天晚上我可以跟我朋友去吃饭喝酒，非常的开心。在那天下午的时候，跟我的女儿很小，我们就去洗澡，那他就告诉我说，爸爸，我们人都会死哦，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去天堂，你死了以后你会去哪里？从来没有人跟我问过这个问题，我愣了一下。那我说我也希望跟你们去啊。那他说，爸爸，那你要不要受洗？我说好啊。那他就说，那在今年哦，好不好？我就跟他说好。那事实上，我当初事实上也是想要应付我的女儿嘛，因为晚上就要去喝酒了，对不对？
是，
我就很开心的跟他说好。那就这样就过去了。那结果到快那年快要到年底的时候，十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你跟我说你今年要受洗哦。哇，我就突然吓一跳，因为我想说，我以前假设跟孩子讲什么什么，我都是言语要求人，宽以待己的。听我女儿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哇，她还记得。那我只要没有跟她答复的话，我可能以后在女人面前会一直被她念这个事情。
是。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要不然我就来，可以我来受洗。
是，
但是我请他，我跟我的太太说，因为我只有去过一次教会，我就跟他说，我也不是真的要信主，我只是捧场而已，你可不可以跟牧师讲，请他来私底下来为我受洗，OK， 那他就跟牧师讲，你知道那时候我们没有信主，但是我在传统里面我们是会很忌讳很多事情的。
是，
他跟我说，牧师说啊，当然可以啊，但是通常啊，可能是人家生了重病，什么不方便，才私底下受洗。那我就觉得，我就很忌讳这个事情。
是，
那就说那不要好了，不要好了。但是他说，牧师说要受洗的话要上课，所以我就去，我也乖乖的啦哈，我就去真的去上课。
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对你而言，受洗这件事情或信主这件事，其实完全纯粹只是回应女儿当时那个不经意的答案而已。
是的，只是不经意的答案而已。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教会里面上课，当时有什么样与你想象的不同的地方吗？
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象会怎么样。
是，
我从来没有想象会怎么样，所以去他是跟我上课嘛，我就想说，就是要来做这个事情才能够结业，就像我们要考驾照，
是
你要上完你才能考嘛，所以我就是很单纯，就是人家说要这样子做，我就是 OK， 就是上，所以上完课以后，我去门口再休息，我去抽个两个烟啊，
是
对不对，来再继续上啊，我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这样。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上完课以后，当然也要写嘛 ，OK， 然后要受洗，我觉得很印象深刻，我后来才印象深刻，在受洗之前啊。我们那时候总共有五个人要受洗，
是，
他是最后一个才问我的，他是第一个先问我，他第一个问我为什么要受洗，我就说我因为女儿的关系，我要来受洗，就这么简单。
是，
后来听我后面这四个人啊，哇，他们是生命很多的经历，
是，
他比如说他得到的医治等等等，那我现在回想，哇，上帝好奇妙哦，假如是最后一个问我的话，我什么都讲不出来。因为是第一个问我嘛，我就可以单纯这样讲，我是女儿。
是，
假设我是最后一个问，听到人家病得医治，经历到什么什么恩典的话，我可能就很羞愧，就不敢受洗了。
是，
所以即便那时候是我们迷迷糊糊的信哈，但是神的恩典、神的带领，真的是在那个当中。
感谢主，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林世伟弟兄他分享他是怎么样子重新进到教会，又决定要受洗的故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在你名声过中，你 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来宾刚刚讲到说，他在受洗的过程其实一开始就像考驾照一样，只是要应付这个规则，应付他当时对女儿无意的一个承诺而已。但是又怎么样的原因他会让基督教，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呢？世伟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者之间对你而言关键以及差别在哪里？
好，我觉得那时候即便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但是神对我们是认真的，他是用心的，我们看不到，但是不代表他不存在，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真实的带领。所以在我那时候，即便我好像是要应付我的女儿到教会去受洗，但是那是神，我后来才发现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即便我那时候受洗了以后，我没有教会的生活，我也不明白真理，但是我就后来数算，哇，神很奇妙的恩典，很奇妙的动工。怎么说呢？我要讲到说，每个礼拜六的时候就是我的 happy hour， 我就是要出去喝酒啊。那我的太太他们开始去教会，多好啊，他们不用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但是后来受洗后发生什么事情？好奇妙的事情啊，原来我礼拜六都要跟朋友去喝酒的，开始进来礼拜六没有人要找我喝酒，欸，我想说奇怪，是不是我的手机坏掉，怎么没有人打电话给我呢？一个礼拜没有，第二个礼拜没有，那怎么办？我又不想跟我的太太去教会，我就在家里喝。第一个礼拜我在家里喝酒，第二个礼拜又没有人找我，我就打电话说为什么没有，他们说啊，礼拜三喝太多了，礼拜六要休息。奇怪，我们以前礼拜三喝，我们礼拜六可以喝啊，他们说身体太累了不能喝。怎么办？哇，第二个礼拜六我不想去，我自己去外面逛街。第三个礼拜六又没有人要找我喝，怎么办？啊，我去看电影。第四个礼拜怎么办啊？好吧，我就跟我的孩子他们去教会。
所以要等到第四个礼拜才屈服。
对，好，所以是很渐进的。
嗯，
然后发现神很奇妙，用他的方式来带领我，这是我真实的经历。
嗯，
我就想说，是我的手机坏掉吗？难道你们都没有打电话给我呢？这是我真实的经历。
所以你在受洗的当下，其实是并没有决定要立刻去教会。
是的，
反而是上帝为你安排了一个特别的场景，这个场景是在家里面等不到任何的周末邀约，
是，
而最后拖了好几个礼拜后才乖乖的进入教会聚会。
是的，是的，是的。
那你还记得进入教会聚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好，那时候我才开始因为开始有稳定的聚会，我相信开始有稳定的聚会，那当然在教会里面一开始非常重要就是唱诗歌。
是。
那我觉得唱诗歌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可以透过诗歌，透过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能够把我的这些我想诗歌，后来才明白诗歌就是一个有旋律的祷告，
嗯，
就是来跟神说话，可以把我心里的想要说的，不想说的，不敢说的，不知道怎么说的，开始透过诗歌来能够把它好像把它跟神说啊，我发现我的压力就慢慢可以开始得到释放。
是。
然后在诗歌的时候， 我好像能够更多的明白我所认识的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神，然后慢慢可以回想到，哇，原来我在高中就认识他，我才发现他在我生命当中有极美好的计划，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而已。所以我开始慢慢的来认识神，然后呢我开始的慢慢的知道说，哇，我的生命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我可以来认识神，我可以来寻求他，我才知道说啊，我有这些困难，我可以开始来寻求神，这是慢慢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我回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说，我在2010年的11月受洗嘛，然后呢我想大概是2011年开始慢慢要到教会去，然后在2011年的大概2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说有一个遇见神营会，有一个三天的遇见神营会，那我想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机点。
是，
我的太太就问我要不要去，我就想说好吧，我就来去遇见神营会好了。
嗯，
然后那就是等于我是我第一次长时间的在教会的聚会里面，那我印象深刻，在那一天的聚会的当中，一开始就有一个人说，一个弟兄说，不管你生命当中遇到多困难的问题，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神能够帮助你。
嗯，
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生命当中有多大的困难，有多大的重担，没有人知道我在家庭的关系的困难，不知道我被酒精、被烟，甚至可能被情欲这样子的捆绑，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但是他说，只有神知道，你愿意交给神的话。所以我记得在那一天晚上，我们的一个聚会，一个祷告敬拜的时候，我第一次跪着，然后呢，我就张开我的手，就痛哭流涕。我回想我在那之前什么时候让我哭过呢，就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好像我哭得很伤心。那再来今天二三十年，我就是在那一次跪下来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涕啊，我很劳苦啊，我很重担啊，我被一些捆绑啊，被这些压啊，很不自由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活啊。但是说主啊，我相信你可以帮助我，我相信你可以医治我，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知道这些是罪，我相信耶稣你能够医治我，我求你来帮助我。所以我在那一天，我张开我双手的时候，我感觉到好像，哎呦神那个爱啊，那个精力啊流到我的身上。然后我已经抽二三十年的烟嘛，大家只要记得我说我国中就开始抽烟啊，那已经是多少年了，一天要抽三包的烟，我感受到我那个尼古丁的那个捆绑，好像我当我张开手的时候啊，那个捆绑从我的手里面得到释放，我自己感觉我那个手啊，像那个烟啊，从我的那个手里面这样子就这样出去了，哇，痛哭流涕，那个眼泪鼻涕啊，这样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从那个时候得到真正的一个自由。在那一天的晚上，我觉得哇，从神来那个喜乐，好像是真的是说圣经里面说我们从捆绑里面得释放。在那天晚上是我真的是在我生命当中我真正的遇见了神，遇见那个神的爱，哇，很特别很特别。在那一天我就觉得我的生命不一样。但是就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因为在两个月前我已经决定好了，就是说在三月份我要去杜拜，我要去参加一个展览。那各位，那时候我还没有戒烟嘛，所以我去杜拜的时候我订的是吸烟房啊。那我要去的之前啊，很奇妙，我后来发现原来我听得到神的声音耶。我在要参加那个营会的时候，我抽很多的烟嘛，那我本来把烟带去的，结果我就听到个声音说，这次去啊就把烟戒了吧。我又不是第一次戒烟，戒了那么多次没有一次成功嘛，我就那一次真的不把烟带去。然后我去那几天我当然没有抽烟啊，但是各位，那是我是第一次那么久没有抽烟。在那之前我最长没有抽烟是12小时、你要坐长途的飞机12小时不能抽烟，下来最少抽个五根。我那一次是第一次三天没有抽烟，那当然那里没有感觉，你知道回来发生什么事情，我回来以后我发现我全身像被虫咬一样，我在棉被里面这样卷着，好像被虫也要，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结果隔天我就要去杜拜嘛，坐飞机以后，我竟然我那个房间都是吸烟房，哇，很痛苦很痛苦。我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呢 结果怎么办？我还是很想抽烟呢，我真的去买一包烟。但是我说我已经戒烟戒了三天，你还要这样吗？不要，但是我受不了怎么办？我还是点一根烟，但是我没有抽，我就把那个烟离在我大概一根手的距离，让我还是可以闻到一点点烟的味道，但是我不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让我开始经历到，哇，好像有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
你也在跟上帝给你的这个圣灵的同在在对话。
是的，是的。所以我开始可以去，哇，我可以那个支取那个能力。那当然很重要，就是说因着这样我开始稳定在教会的聚会。
是，那你现在讲说你从不经意进入教会，答应女儿的这个承诺，到现在开始了教会生活，但是回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你仍然要面对庞大的工作压力，甚至还有父亲之间的张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是怎么样子面对你原来人生这两个最大的压力来源呢？
我怎么面对？我觉得第一个，因为我在开始有稳定的教会生活，有开始读神的话，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些就是我需要面对的事情。我才可以面对我有这些困难，有这些挑战，我才开始知道原来我以前做的这些东西很多都不是对的。因为我开始去读圣经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理，那我才发现，哇，我在工作上面这些是错的，那也因着这样子我才会被辖制，因为我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诚信真实在做事情，所以我就会被这些罪，被这些谎言，我自己被瑕疵了，我就会在这个害怕的当中，所以我才发现，哇，其实我做生意我应该要诚信真实，不能骗，因为这不是圣经教导我的真理。那到底该怎么做？所以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该怎么做？我知道，但是我不一定有能力。所以感谢主，第一个在职场上的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的带领我，开始透过听这个信息，我今天有一篇信息告诉我们，就是说要诚实。他说啊，白色的谎言还是谎言，以前会这样子嘛？我跟你讲，告诉你说啊，没有关系，但是不行的。所以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真有道理，我们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嘛。但是我觉得我发生什么事情，哇，我考验就来了。竟然我的客人问我说，欸，你的公司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把我给你，你把你卖我给我的东西卖给别人。哇，我要讲真实话吗？这占了我 70% 业绩的客人。我就开始犹豫不决。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再隔一天呢，我之前读了一本书，也是基督徒在职场讲的书，所以说他如何诚信真实，神祝福他，我觉得讲好有道理哦。但是假如是我可以吗？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觉得他讲得很好，结果在主日信息，隔周的主日信息，竟然这个人来我们的教会讲道，我就发现神要告诉我在这个事情上面要跟客人面对。所以我想说，我假如跟客人讲这个事的话，我可能 70% 业绩都不见了，但是要不要讲？我祷告后我就说，好，主啊，我愿意跟我的客人讲说我犯错了。结果呢，我真的跟客人讲我犯错了以后，我的客人说，我也觉得可能是你，谢谢你告诉我，但是请你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所以我在这个当中经历到神带领我，我没有因为这样失去了我的业绩，
是
我还可以继续做。所以我发现，哇，我可以在这个上面见证。所以呢，以至于我开始在工作上面，我就是诚实的，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就不会在那个压力、恐惧、害怕里面。在这个部分我是这样子，他当然对我的家人也是很困难了，但是要彼此相爱，要敬重我的父亲，神怎么爱我，我要怎么爱他们，要常常为家人祷告。我对家人的关系很不舒服是真的，所以常常他们说要为家人祷告，我怎么为家人祷告我也不知道，我就开始为他祝福。当我发现我更多为我的家人祝福的时候，我常常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会对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开始能够感恩他，我比较不会去定罪他，我比较不会去控告他，我更多的明白我的父亲他在陪伴我，他在教养我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无力无奈。所以我发现我爸爸在我身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常常只看到他对我的伤害，没有看到他对我的祝福，甚至我没有看到他当初的管教很多是因为我自己不乖，我不听话，所以我才对我的父亲开始有一个亏欠的心。所以以至于我有一次的机会，我就跟我的爸爸当面跟我的爸爸道歉，我说，爸爸，对不起，我对以前跟你这样的言行举止跟你道歉。我爸爸说什么？ 我爸爸说，哎呀，我也不记得啊。没事没事没事，我都发现我爸爸好像从来不会因为我这样子的跟我在意，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我看见因为神的爱在我的心里，那我跟神的关系恢复了，我开始从他的眼光来看我的过去，我也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原生家庭，看我的家人，所以我跟我的爸爸的关系就慢慢慢慢的恢复，我就更都能够的体谅我爸爸的无理无奈，因为我自己也有孩子，我在我的管教孩子上面有很多的受挫，我就更能够了解我爸爸的心。
是，你讲到说与孩子的相处也有许多的受挫，那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你是怎么样子用你在信仰学习到的东西来与你的太太还有与你的孩子来相处呢？
先讲我的孩子好了，因为我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觉得从原生家庭，因为我的小时候我爸爸忙着工作，所以比较没有在我们的生活起居或是在学业上面能够有那么多时间来照顾我们。我的母亲也是一样，那最主要是在照顾我们的三餐在生活上在学业上面没有。那导致我呢，我自己觉得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要负责家计就好了，所以我把这些都交给我的太太。那事实上我们的孩子的成长过程跟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没有 3C， 他们开始有 3C 了，所以他的环境是变化是很多的。那导致于呢，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的当中，我说我是一个三不一没有的父亲，我是不知道我是父亲，自己是父亲，我也不知道怎么管教的孩子，我也不会管教孩子，然后呢，没有呢，我就是一个没有用心的一个爸爸。所以说，当我孩子在国中的时候，很多的冲突我都不知道怎么做，都是让我的太太去管教他，我就在旁边。即便我还是跟人家这个冲突，我只能告诉他你不能这样。我很怕我孩子问我说为什么不能，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不可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行，所以在这个当中害怕。那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信主了以后，我觉得神就帮助我重新调整，我就看到我需要关心我的孩子。那特别在我的孩子国二要进入国三的时候，他们准备要进入这个第一届的这种考学测的样子齁，就是那种五级分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孩子。那有一次我就在家里为孩子祷告，我特别我还记得我跪在地上为孩子的祷告的时候，神就提醒我说，这个时候不是关注孩子要怎么读书，要更重要是要关注你跟孩子的关系。所以就开始学习要花时间陪伴孩子。那我怎么陪伴孩子，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跟他做一些事情，神就告诉我你也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就陪伴在他旁边，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在旁边读神的话，读圣经，做你的事情，但是让孩子感受到你在他旁边。所以就开始花时间。第二个，神就让我看到，哇，我的孩子啊，跟我的太太讲话的时候，那个跟他的妹妹讲话的时候，那个态度啊，那个眼神啊，很不客气，很不礼貌。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说，四伟啊，你觉得你的儿子的那个眼神，那个态度是跟谁学的？我就想说，他在国二国三怎么会有这样吗？应该没有啊。神就让我告诉我，他就是跟你学的。哇，我就在神的面前很深刻的悔改，因为我以前跟太太就是这样嘛，跟家人的表情就是这样，我不开心我就不开心啊，我觉得家人就是这样嘛，真实敞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爽就不爽啊，我就是这样子。原来我的儿子就是看到我这样，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就很切实的悔改，也开始学习跟孩子讲话不要血气，不要惹你的气。同时我也开始去读圣经，也去读有关亲子交往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学习来跟我的孩子讲话，跟我的妻子讲话。那这不是一触可成的，常常的需要，常常的需要。我更明白有人说啊，家就是最好的神学院，那婚姻也是最好的神学院。那有人说婚姻，进入婚姻要自己的坟墓，后来发现不是啊，婚姻是自己的坟墓，要学习舍己，是一个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学习，然后让神的爱、神的灵还有这个真理来教导我们。所以跟太太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我们就逐渐的，我觉得在改善，也逐渐的在恢复。
是，世伟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问你，因为你同时身兼了三个身份，这个我们现在常讲有三明治族群，那你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也面对妻子，同时也承担着工作的压力。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像你同样身份的人，那你认为在信仰里面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帮助你的？你能不能用上帝的话给他们一点点鼓励？
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我想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工作、在家庭、在婚姻，各样都会很困难。即便我们知道郭台铭他是非常成功的人，他也有他的困难，所以我想都会有困难。但是真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真正的困难是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里。那真的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要我们愿意开始来认识耶稣，来认识这个信仰，我们只要打开口说我愿意邀请耶稣来帮助我，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不单单是找到帮助，我们还可以找到能力，我们还可以找到方向，我们可以经历到他的自由、平安、喜乐，我们还真知道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切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
谢谢世伟哥，也非常感谢上帝哦，听到他这样真切的生命故事分享。谢谢林世伟弟兄，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可以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世伟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还有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好的真实生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 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